好，那下面由我来分享《纺织之旅》第二课“数天一致的退步”。作者在这一课中，他分了三个大点，13个小点。好，那你刚才也实际上第一课谈到了这个道义和这个贝格尔斯沃斯。那这作者在这一课的引言当中，就首先引用了道义在一致职业所创办的这几一篇文章嘛，那就是数天一致的一致职业啊，有神识静恶瘫痪的四肢放松，癌症疼痛和胃病瞬间痊愈。神在祷告的同时行了医治，神修复腐烂的骨头，这五本这个资料吧，那就是同时，得到了这个库里弟兄的这个认可，那就是说他在这一他走在了时代医治时代的前列，他同时对疫苗接种不科学，用圣经一一证明了这一点。前一刻提到了威格尔斯沃斯，那我在这里也，他作者也介绍了威格尔斯沃斯啊，他手中拿的是朱利安·威尔逊写的一本书，那就是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那就是对威格尔斯沃斯，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翻译。基于传奇性的，他首先复活了他的妻子玻璃。当他把他妻子复活的时候，玻璃说：“威，史密斯，你在干什么？”他们也聊了一会儿，他说：“我不想你走。”但波斯回答说：“时候到了，我得走了。”于是他把灵魂交给了神。与神同在，同时也看到了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里面，尤其是天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天国，那是多么美好。因为玻璃复活了，他却仍然按着神给他安排的，开开心心的走了。好，那史密斯是一个传奇色彩的人物，那在作者的这个生涯中也是具影响力的。那他首先说，他遇到了他的孙女啊，也就是说，史密斯6岁的时候就得救了。但是他一直做着平信徒，一直没有受到灵浸，这就是灵浸的经历啊，显出能力啊。他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一直做他妻子的帮手，他在这个有一天。传教所啊，包林街一间传教所，他做他的帮手，直到有一天说五旬节报运动爆发，他就开始去听，结果在那里听了几天，他上去就说我想要这个，人们说不是你想要就要的，你要祷告，你要等待，等等，结果他等了几天也没人给他，他想走，他想打得回府。结果是组织这场牧会的是亚历山大·波德和他的妻子。波德的妻子告诉他：“你要当逃兵吗？”问他，他说：“我没得到，我要走。”他说：“你怎么知道没得到？我给你。”那他也非常虔诚，因为虔诚必能得着。他虔诚的跪下，波德的妻子为他按手，他就得了灵浸，得了圣灵的启示。他马上就开始说方言。回到家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当他家中布道的时候，不给他，他也从来不参与这些事工的。结果有人说：“跟你讲。”他说：“不是我讲。”结果他上被推上台后，他是滔滔不绝，完全变了。他的妻子惊奇地喊：“这不是我的史密斯，不是我的史密斯。”这就是说，看到灵境， 同时要看的回到前面说，保持启示纯净，看到导致然后，那么我们必须有纯正的自信，纯正净纯净，要同时受灵净，这就是神的受灵净后，一直开始是教会复兴，是自己开始复兴，那他就是在搬了几次家以后。啊，因为需要人多，到了一栋大的建筑啊，在保利街传教所，他买了一面大旗帜，那就是几英里外看见的，他一面是用红底写上白字说：“我是一镇的主”，另一面是用蓝色白字，仍然是用白字，基督为我们的罪孽而死。他讲台的背后也悬挂了圣经，啊，这就是他在这他的开始，他的复兴的开始。那他同时他在一次采购的过程中，在利兹去利兹市采购的时候，看见有一间教会，那就是医治家园的一个教会，开始对有医治施工，他就去了，结果去了几次以后。他看见很多戴眼镜的人，他就说：“你们如果相信神的医治，啊，为什么还戴眼镜？”他就指责，近乎指责的告诉他们。结果，他仍然还带着他的教会中的有病的或者是需要医治的带到这里去参加。当几次以后，他们的人，这也是道义举办的一个，他在那里，很多人就说。威格尔斯沃斯又来了，带着更多的人来了。如果他知道在柏林街能治愈，就不至于跑到利兹来聚会。结果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他没仍然做。结果他带着他是本来去参加这个聚会吧，一直是瞒着他的妻子伯里的。结果当伯里知道后，伯里也参加了，在1900年。道义在伦敦举行的一系列的声势浩大的这个灵祭，三位一体的敬礼，那他的妻子在其中，这就是玻璃也在这里受了灵祭，受了真理。咱们五旬节运动的历史啊，那就是所有的进步与阻力都是相生相克的啊，也就是说，因着主的死，我们的生啊。因着复兴，它必有阻力，会拦阻。这就是五旬节运动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啊，同时也得到了复兴啊。他当时在五旬节大约3年运动，在那个办了圣经学校，办了一个为期3个月的短信班，在这里有一个叫威廉。西莫的黑人也去了，结果当时的美国法律是不允许黑白人、黑人白人同居一间室房间的啊，这是神给的智慧，就是让他在过道里，同时也得到了圣灵。虽然他没有直接面对面的被按手，但是他同时得到了圣灵，那就是一位在来自露西。巴罗的女士走过来说，她以前做过在洛杉矶做过保姆、家庭清洁工啊，那里的很多人需要，你去那里吧。威廉西莫说，我还没瘦的是吗？他说，你说这是真理吗？他说是真理，那你就去。结果他到那，结果神的奇妙就在这里，因为他虽没。亲自被按手，但是通过雷克等所有的人到那里去听过他的讲道，或者他所行过的医治，雷克说，其他任何人都那个说这个威廉西姆说，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你可以 从中看到一切是如何开始运作的。我想让你们意识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同一时期。现在，世界各地都有五旬节运动的团体。好，继续往下讲，护理的施工。那到底是说被宗教排斥助产生命小组，那库里的生命小组的诞生和开创，那就在1999年至2000年左右，他开始传的传讲有天一致。第18年，处处碰壁，受阻，受到拦阻，受到排挤和排斥。但是有幸的是，很多人听了认为是真理的，都来聚集，这就是神的力量，神的奇迹。他们被教会回到教会后，各自的教会后，会受到一些排挤，成为孤立的，就问库里，那怎么办？你们听到的是真理吗？要是是真理，那真理你们要坚持啊，要不惜一切代价。所以说，他们就这样在真理的见证中，神开始使他们在家庭中护理，也告诉他们要在家庭中，在你们在真理中建立生命小组，成立家庭，两三个人聚集，那就是正应圣经的说法，两三个人聚集。主就与我们同在。那到2000年，一直到2008年，8年，历时8年的时间，小组发展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不是很尽人意。啊，那所以说，很多施工的开始，也无力过多的去参与这个施工的，他不可能亲自去参与这个施工的领导，所以说他接连换了三个人，最后换到一个就是叫乔治·阿尔基斯的人，他接手后开始倍增，开始小组成倍的倍增，倍增繁增，物理学中叫熵增的一个，真正是不可想象的。布里自豪地说，生命小组团队的每天都有最新的信息啊，都在更新，也就是生命都在更新，调动万有，铺路数天一致，相信神为我们调动万有，铺设，只要你肯，只要你做，神都为你出路。这也是作者想告诉我们的啊，那就是他起初，他是开始是话语信心的阅读，结果他在德克萨斯州，他遇到了一个一生中一个真正对他影响深远的那萨姆尔博士，那就是莱斯特·萨姆尔。他应邀到了他在南本铎的一个教会，他去在那里，为了接近他，他没有参加他的圣经学校，也没有参加他的施工，没有参加他的近亲的一个，只是来听他讲课学习。他晚上跟他的妻子在为从十一点晚上11点到早晨的7点，他们都是志愿者啊，好，没做他的雇员，没做他的雇工，啊，没做他的这个什么一分钱都不要他，而是专门听他的教的，没有，这是。只要我们做，就一遍。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与之行。他在这过程中，他认识了他，同时也作者开始了去了一个离开那里以后，到了一个青，做了一个青年牧师。在青年做牧青年牧师的时候，他与这个家长们发生了冲突。冲突的原因就是，他想带孩子们去那个啊，这是在德克萨斯州的 Longview 的一家教会啊，他做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那就是家长们不想让孩子们出房子，在那里宁肯在那里做披萨派对，当然那就是不欢而散了。以后他又去了一家教堂，认识了叫 史蒂夫科的，史蒂夫科是杰克科的儿子，在哪里接触到了杰克科的很多的录音带，很多的讲道资料，很多的数天一致的资料，这就是神为他预备的。杰克科和很多很多，你看是充满真实神迹，他毫不保留的把这些都给了他，开始他也接触到了这个。这约翰·雷克的女儿、女婿也把这些资料同时给了他们，给了他。他又再一次的更神奇的遇到了一个，在大章特审遇到了一个叫西蒙斯·托尔特的人，令人惊叹的声音，作者称他令人惊叹的声音，真是太棒了！他能把他的生死，把他所有的经历能说的。非常预言的非常准确，同时也得到了这位90多岁老人的暗示。虽然他的手颤抖，但是作者说他跟着他的头跟着他颤抖，但他得了，他用方言颤抖为他祷告，为他一边翻译一边祷告，一段方言一段悟性啊，在这里他记，并且他用录音机。记录了全部过程，这就是神的恩典给他预备，只要你做，都为你吐露的及时，明确天国位置，配得耶稣所见。他在一次的讲论中，这个神奇的人是所艾伦所形容过的。啊，就是说印证过的，好，委任，他就是说，现在又开始讲到了 AAI 也对作者的影响。那这是当他在奥拉尔罗伯茨听了他的讲道以后，他直接直达帐篷，就开始了他的施工。直到有一天，他在拉马尔的一个。神召会主办了几坐坐在那在那里讲道，结果他听到外边的他的牧师们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威廉·波兰汉这样神为什么不像使用威廉·波兰汉这样的使用我们的牧师？”其实艾伦也心里也想：“是啊，为什么这样？”他就回到家就说：“我要开始我的进食，不要再。”叫躲到衣橱里，结果听着闻到他妻子做饭的味道，香味就出来，就这样反复的5、6次，所以说他是在找位置，结果找到了，就是神说你把你想要的写出来，说出来，那神就必然成就。他写了一本书叫《神奇迹力量的代价》，里面记载了12件事。那说那十三件第十三件这个隐私还没有再公布出来，这就是看到了所有这些发挥出神大能的人，他们并不是神的速成产物，不是一觉醒来就有特别的恩赐啊。同时也告诉我们，也是这样。他说：“哎，艾伦是这样，杰克科也是这样，等等等等，包括。”作者他自己，所以说我们只要立志，都会，神必会将我们所要的给我们。好，数天一致的退步，你在天国里做的一切都是有代价的。耶稣付出的代价让我们进入天国。现在你必须决定自己在天国中的位置，那就是确立我们的位置啊！你服侍的越。多就越伟大，神不是耶稣，并不是反对人想成为伟大的人，他是说你应该怎么去做才能成功，也就是说怎样去在神的旨意里去做才能成为伟大的人。好，那数天一致的退步是，你是漫不经心，要重视见证，而不是，同时要见证啊，在我们。去见证中，见证神的荣耀中， 锲而不舍，不要去。你看作者的行为，他查遍了、翻阅了所有的档案馆，找到了这些历史的见证。他说每个人都有历史，那每个人的生活就是历史，就是传记。在旧约全书中，每一个人几乎都是每个人的传记。那幸好他们里边记载的全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主是信实的，所以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都应该在，特别是我们属灵的生活，更应该是真实的。只要你真实，锲而不舍，完全神都会给你，因为你大大的张口，主必大大的充满。他继续，也就是说，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也就看到了前人这一切，我们就要顾及我们这些。他得到了给艾伦的录像带，也得到了伯南汉的录像带，也得到了杰克科的录像带。所以这些资料，你看，作者都是在锲而不舍的，想尽一切办法去搞到，去研究它，去从中受益于他，这些神都能给他用。他说，有些人真是金口难开，但是金石所制，金诚所制，金石为开，是吧？那只要你锲而不舍，就会得到。通常，如果你是真诚的，在神的能力中行走的人，就会与你分享，因为他们想分享。分享真理是他们的本能，所以你必须锲而不舍。只要你想得到，每个救神真理，掌握行在神的真理当中的人都想分享神的真理，只是你是真诚，他会都得。只要你锲而不舍，不错是良机，提前预备。他举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一个牧师想问他，说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库里他说每个人是不是刚才讲的，就是可以说分享。好，他说我愿意帮助，中午一起付费吃饭，因为中午有2个小时休息时间。结果这个牧师在他相聚的这段时间里，一个正题全部是讲的自己的那些经历，拿我们中国人讲，就是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那就是真的全是些无际的家伙，是吧？那是每个人的经历都有不同，但是作者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那你讲这些，我不知道你究竟要你所问的问题要问的为什么没问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说有这个机会。不要或者是，库里自己讲到了，说我们年龄62啊，我们也就是说，同时要反思我们，无论你是20的还是50的还是70，就算是还有20年、30年、40年、50年，我们不在乎在世的时间，但我们在乎，库里也是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乎我们在世上还有多少没有做完的事情。这样，我们真正的自己，我自己就在想，我的时间跟库里年龄差不多，但库里做的，我做了多少，我还能做多少？这就是说，不要试图打动，用自己的这些传奇的经历去打动别人，而是要如何，不要错失良机，抓住机遇啊！神给你预备的都是提前预备的，所以说你要找到神给你的预备。好，观察和聆听教学相长。他说，一个人的观察和聆听教学都是相长的，比你说要好得多。他又回到了萨姆博士，因为他对他的影响。萨姆博士是个牧师，他每周去讲道，每个星期天他都跑到前排来听道。结果他慢慢的发现，看到他讲道完后，他就会把圣经留在讲台上，到人群去 他与说话，为你祷告，做事工。作者迅速捕捉到了他，因为他透过他的观察，这就是神给他能力，给他的有观察、敏锐的观察、洞察力，他捕捉到萨姆尔博士的这个小小的习惯，他就把这个圣经抱在怀里，紧紧地跟着萨姆尔博士的后跟，去观察，去聆听，去看，去学。这就是他真的，他这样做受益匪浅。他在萨姆尔博士身上受益匪浅，也对他的事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经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在这个时间有两个女士，但是萨姆尔博士回答的都是不同的，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为什么回答不一样？萨姆尔告诉他是圣经。同时，当然这不是完全顺利的。当他们抱着圣经每次都这样的时候，被萨姆尔博士的三个儿子斯蒂凡、彼得和弗兰克始终就想拦住他，不让他再拿圣经，要回他父亲的圣经，不让他回去，不让他继续跟着。结果，他紧紧地抱着怀里，其中说斯蒂凡还给作者的这个儿子授过灵气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圣灵他说的，萨姆尔博士，他当他有抱着圣经的好处是能跟他回办公室，放到办公桌上跟他交谈。萨姆尔博士呢，又是一个非常愿意人提问的，同时愿意用话语听，也可以用纸条提问。他经常有人写把这个放在奉献栏里的这个纸条的，但是詹姆博士从来不是去早早的看这些问题，而是到下一周的礼拜天的时候，信手拈来就出来就读解答问题。作者说了啊，我看到这就是应该的方式。啊，圣灵有更大的自由，通过他服侍，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啊。我们也应该从中学啊。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会记住他，并从中学习。就看到了他说的教是第二次的学习，第二遍的学习啊，让我们真正的在生命里充满智慧。然后，当我们再说的时候，那就是圣灵给我们的智慧的原因。他再说这个不是错失良机的，他曾经错失过一个良机，那就是在一个叫在电梯里遇上了肯尼斯·科普兰啊，他非常的遗憾的一个事情。他本来看好了能同时进到看瞅准的机会进电梯的跟肯尼斯。科普兰能一同问问题，结果进到了电梯以后，时间都预备好了，结果他没有预备，所以说100个问题，心中有1000个问题，都没一个人答案，问不出来，不知道问什么。结果最遗憾的是，当电梯的门叮的一声开了的时候，他可想而知，我们乘兴而来，那真是败兴而归啊！好。你把想知道的东西清清楚楚写下来，作者通过这次的遗憾，那就也告诉我们，把你清楚把想要问的、想要做的事情清清楚楚的写下来，啊，做一个愿景，哪怕是想做愿景也好，你必须是有一个预备，继续往下看，综合主义，接档反正。在当时，这个储存意志开始退化的原因，就是出现综合。当时就是说，他引用了神的话，说有的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你的名里赶鬼。”我们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 没有人在我的名里行异能，反倒能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这同时说，其实就是这样，不要搞什么尊崇，只要反对，只要不抵挡，啊，这就是支持。好，我们继续，庞大的组织，庞大，精力分散，是的，组织庞大，精力分散，很多的教会就吃了这个亏，那就是很多的越搞越成了一个像教会、像公司一样的啊。作者其中用一个小故事啊，讲了一美国摇滚乐歌手猫王的故事。他养了很多人，他有幸认识了这个猫王的保镖。他就说，猫王不得不为了生计，为了生存，为了向公司化，为了养活他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庭，不得不以嗑药来睡觉、入睡，以嗑药醒来，以嗑药工作，这是不好的。所以说，走出这些意识，不要被这个社会的组织意识影响了神的旨意，因此你们必须能够专注于重要的事情，专注的那就是神的旨意，放手。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要对他使用的身边的同工有信心，那就放手让他们去做，不要把自己陷在困境当中。好，我们继续。因此你们必须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下发现一点，分辨谁是谁非，知道哪些人是受教会对你说的话有所行动，哪些人只是为了捞资本。这里面他大了，也就是说中国人讲的话就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来是沽名钓誉来领受名誉的啊，名利的；有的人是来真做工的。那就是要分辨出什么样的人，来恭维你，来一味的顺从，拍马的话，这样的人是不可交往哈。目标混乱，事物产生。圣经说的很清楚，约翰福音2章23到25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跟着他，看他行的神迹，就信入了他的名。耶稣却不讲自己信托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知道万人，他用不着看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在人里面的是什么。如果你仔细阅读圣经，就会发现耶稣并不是像教会中所描述的那样，他非常善于鉴别问题，他非并非有问必答。对有些提问，他甚至是故意答非所问，因为他洞察一切，他知道问题后面潜在的陷阱。那很多的人问一些刁钻的问题，就是给你设网络、设陷阱。所以说，我们要分辨，不要被这些混乱，与世生活、与世界同化。约翰福音，盲目来啊！你看他在这里讲到了耶稣，也他说我们每个人为什么没完全行走在神的丰满当中？那就是这里不是谈论生活，而是谈论统治生活的，那就是为什么没行在这个丰满当中，那就是我们不知道世界和生活是怎么样，而且是盲目的爱。我们有爱心，但不知真的是盲目爱啊！耶稣曾用鞭子鞭打过法利赛人，告诉他们他们是毒蛇的种类。所以说，我们要辨清，当我们这就是神的爱。也就是说，当我们身边有些阿谀奉承、好听的话把我们迷惑的时候，我们要举起神的鞭子。 当时为什么书签一直发生退化？当时一直发生退化的原因就是教会开始像世界一样生活，这是直接原因。那同时在警醒我不要被身边的这些世俗再回头，不要扶着你再回头看。失败神学，混淆真谛，民主至上。很多人在这说明了这叫失败的神学。很多人就像我们，有时候按手或者做施工的时候没有成功，那就开始引用一些新时代的术语来混搭解释这种，也就是掩盖没有做成的这些东西。这还是在掩盖自己的这些过错啊，不是真实的。你是诚实的，就敢大胆的有担当承认，那就是肯定是有混杂，人不集中，所以说我们没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很多的时候都在这样做。教会不是民主，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政体，它是神权。你说，无论我们三个人的小组还是大的教会，这是神的主权，而不是一个民间组织，也不是一个民主世界上的政体，它都是神在说话，神在做事，不是社会中的所谓的平等和民主。好，你继续往下看，它这个即使是道义，也就是说，他也提到了道义啊，道义的一个很大的团队，也就是说他。人们说他应该一个智囊团，结果，那作者理解是，有人说你是伊利亚啊，告诉他，他说，作者说不放，可以做一个智囊团，可以与你同行的人啊，因为我们做必须有属灵的伙伴啊，是最好的黄金搭档。结果身边的人如果都是些溜须拍马、恶语奉承的人。当然，我不反对客气、礼貌、尊敬，这是我自己的理解的底线。对人尊敬，对人客气、客套，这是必须的。不是让你充满了那种恶语奉承、那种拍马从中，那是他是有代价的，他是在做交易啊。让我们诚实的见着长者，尊敬。尊敬，我有句自己的理解，那就是尊敬身边的长者，那就是尊重神，因为你有神，你才知道有长有幼。好，继续分享啊，告诉很多人，如果有人这样溜须拍马我立马让他走人啊。同时，那些用脚投票的人，我也让他走。这是作者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生命小组人已开始，这是我们已经。27已经开展了人力的职工，每个小组我们24个班啊，100多个小组，不，没有自己，我没有统计啊，但是我想至少有100多个小组啊，所以说我们每个小组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的小组就会像细胞一样分裂、繁增、繁殖、熵增。我这个“上升”这个词，我也不是很准确。那我们的实力就是都在扩展，我们会看到神自己在彰显他的荣耀啊，看到我们的扩张，看到我们的。耶稣并没有说要大聚集的意思啊，有时分散也是必要的啊。分散就是小组的倍增啊，人员的加增，这就是在扩张。所以说，我们继续往下看，明确真理，继续前进。只要你在真理，是不是他引用了这个作者引用了大卫赫罗基特啊常说的一句话：确保你是对的，然后继续前进。也就是说，确保我们所有的施工、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真理里，行在神的旨意里，那我们继续前行。不要管看两遍，我们神给我们的修平的是 前庭的是心情的是直路，让我们直观啊，不要去看人怎么说我，人说我们，他们代表不了神，他们不能对我们怎样有什么影响，是吧？像保罗说，我不论断自己，也不怕别人论断我们，只要行在神的旨意里啊。好，同心合意，彼此建造啊，审时度势，接受话语啊，那就审时度势，就是他在这里讲了一个他朋友的故事啊。他本来两个是黄金搭档，从小长起来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发小啊，无话不谈，而且是在信仰中。一个精通圣经理论，他作者是经历实践，两个人非常搭档，非常好。结果在一次的聚会中，一个牧师说他的妻子生病要自杀，需要他去为他祷告。结果到了那里后，他的妻子已经崩溃了啊，他反而讲了一个人18年的病得了医治。他的妻子瞬间就，我还在忍18年，我现在我就想结束，还剩18年，虽然是一个伟大的见证，但是起的作用，也就是说，审时度势，说话做事一定要，中国人讲说到点子上啊，这就是说，这是一件事，被他解雇了，很生气，解雇了又一次，也就是说分清主次，完成任务，他也是接受了人家的邀请，到了一间教会去。结果在吃饭的饭桌上，他的这个弟兄喜欢背题，通常喜欢背题的。结果人家那个牧师是说什么？说的是另一个事情。他们两个为了争执起来，结果是面红耳赤啊，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当库里在坐着在脚底底下用脚试图制止他、提醒他的时候，他反而不领情，反而还跟作者争起来了。把他，你想这种尴尬的局面，那怎么会处理？但是，他明明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一个女士背部的金属钉被倒下来，两个聋的人也都得了一致，结果最终结局是，再也没被邀请过，因为就是因为他们的争执，人家不再叫他们去。作者把他解雇了，第二次把他解雇了，又是同行有事，独行有事，又把他叫回来的时候，在一个地方，他带着一群牧师，结果他接了一个电话，是跟他兄长吵起来了。本来这位弟兄也不是放粗话的人。结果是为了家庭的一些纠纷啊，我们都会遇到家庭身边的一些琐事的争吵啊，他也不例外。结果那开了粗话，那些牧师把作者也是非常的尴尬啊！你身边带着这样的人，那你说啊？所以说他又把他解雇了啊！这就是说，并不是说解雇什么，而是说我们真正的审时度势啊，同行有事，也就是说这样的时候就不能同行啊。好，我们继续，愿付代价，坚持具体。那就是说我们愿付代价，坚持具体，告诉我们大病和道啊，就像中国前3年的疫情中，被强制不能聚会，不能聚集啊！当时美国的很多弟兄姐妹会对我们说：“中国人不敢，中国的教徒不敢去抵挡。”但是，他作者同时过了不久，美国也有这种禁令，他也说了：“只要不让我们去做神不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就顺。”不要，只要不要我们去做神不让我们做的事，这就足够，这就不是一张，就像刚才说的，耶稣说的那样，只要他们不抵挡，就是支持我们。好，感谢主，我们不要 对，那我继续往下讲。正确祷告，站稳脚跟。他说他有幸住在美国啊，他们所谓的逼迫，不是真正的逼迫，不像我们活在活在这个中国的大陆啊。那我们不说了啊，我们每个人都很明白啊，不是在那种铁拳下生活啊，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处的位置，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教会，要学会如何祷告。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又是一个圣殿啊！我们如何向神祷告，如何向神去要、去做、去说、去学、去行啊！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啊！整体有序，完成神旨，让我们形成一个整体，有序的整体，是在神旨意的中的整体，让我们真正的看到神的荣耀。感谢主啊！我就分享到这啊。我用一句结束：就孩子没法儿，and 配就，Lord，thank you，感谢主，阿门。我分享完毕，最后要为大家做一个灵性的小见证。那就是关于灵性的，前几天吧，有一个小的呼召，呼召吧，当时我领受以后，开始一点非常激动，或者是有些紧张。那3天后，突然告诉我，是带领着告诉我说，你要放松。多练习，哎，突然就被一下子我就放松下来，一下子我就开始真的，我想对，要真正的安息在主的话里，坚定的主的话里，啊，突然就完全的呢，不但没有紧张，没有压力，而且非常轻松，非常喜乐，非常的快乐，真是把重担交托给主。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何等的美好！真的，所以说，无论在怎样做，只要交托给主，只要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只要诚实在主的里面，躺在主的怀抱中，永远的是喜乐、平安、快乐和富足的。感谢主，阿门。